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赏月和吃月饼吧。中秋节这一天的月亮无疑是一年中最圆最亮最让人心动的。古往今来有无数关于月亮的诗歌，我想同学们都能背诵出很多来。在这么多的诗歌中，有一首诗肯定是每个同学都会熟练背诵的，那就是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诗人抬头仰望天空中一轮明月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，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。短短20个字，写得清新质朴，明白如画。诗的内容既是简单的，又是丰富的，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，又让人觉得意味无穷。关于这首诗的具体解释，毕老师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。今天我想着重解释诗里的一个字，理解了这个字，也许对我们理解整首诗会更有帮助。这个字就是床字。大家可能会说，这床不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吗？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其实这首诗里的床字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床。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床就是用来睡觉的，可是在古代的时候，床其实还有其他的功能，比如可以坐，可以卧，可以在床上读书，甚至可以在床上吃饭。一直到唐代以后，由于桌子和椅子的大量出现，床才慢慢失去了其他功能，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用来睡觉的家具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辞海，辞海里关于床字有五种解释，其中第三种就是井上围栏，又称为井床。在这里毕老师认为静夜思里的床就是指这个井上围栏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每个村庄都有水井，水井一般是挖在村落的中央位置，人们围着水井居住，从不同的井里打水，用于洗衣、做饭、灌溉、祭祀、消防等。水井周围成了信息沟通、人际交往的公共空间，与人们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。慢慢的，井就成了家乡的代名词。有一个成语背井离乡，就是说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去生活。在这里背井就是背对着井，表示离开。背井和离乡是同一个意思。而有了井，就要有井上的围栏，也就是井床，不然去井里打水的人会不安全，万一掉进井里多危险啊。理解了这个床就是井上围栏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整首诗。在一个宁静的晚上，诗人睡不着觉，他起身来到屋外，看到井围栏前的地面上皎洁的月光，就像是一片秋霜。他举头望明月，这句非常容易理解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明月是思乡的代名词，举头望明月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。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他低头的时候也许是看到了井上围栏，也就是井床，所以就低头思故乡了。这个床字和明月一样，同样表达了李白对于故乡的思念，只是表达的比较含蓄，没有明月这么直白。说到这里，毕老师忽然想到，李白在写这首《静夜思》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正好是中秋节这个晚上呢？当他看到天上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，向人间洒下一片明亮的月光，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最经典、最流行的关于思乡的诗。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叫"诗无打鼓"。 就是说，对于同一首诗，只要不是曲解和误读，那么做出合情合理的多种解释也是可以的，这样更能反映诗歌意象和内涵的丰富多样性，也更能够展现出中国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，这是应该得到提倡与弘扬的。同学们觉得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一课就讲到这里，毕老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幸福相伴。